老英雄金有德当着朱元璋的面就把驸马韩金虎所犯的罪行讲了一遍。朱元璋一听，这小子也太不像话，你怎么能陷害田代彪啊？这要自己人知道还能替你隐瞒，还让人家别人知道，这事儿实在是交代不下去了，这才喝令一声，把韩金虎给我推出去杀。这韩金虎啊，没囊没气，一听说要杀他，吓得骨头都软了。陛下，陛下开恩呐、啊，救命啊！谁听他的，刀斧手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了。满营众将一看，没有不乐的，为什么呢？这路就是韩金虎自己走出来的，老虎掉到山涧，伤人太重，大伙心里都乐，心说你死的晚了，早死点才好呢，没有一个给他求情的。朱元璋那意思呢，我这一杀，别人再说两句好话，我顺坡一下就把驸马给饶了，没想到没有言语的，实在下不了台阶，把心一横就得真杀。国舅马兰在旁边站着呢，他跟韩金虎关系密切，这两个小子狼狈为奸，谁想韩金虎要死了，剩自己这事儿不好办了，别人不言语，我不能不言语，我得给主公找个台阶下。马兰想了想词儿，就想过来给韩金虎求情，他刚一动狠，就觉这衣裳有人拽了一下，马兰一回头，谁呀、啊？一看后边正是雌雄眼儿无敌将长茂，长茂挨着他，马兰的一举一动长茂都猜到了，他一看马兰这小子要过去讲情，他把他衣服拽了一下，我你要干什么？
哎，我是
少来这套啊，想给韩金虎求情啊，门都没有，老实站着，你要多说话你小心狗牙我给你砸起来。朱母英在旁边也凑趣，老实点啊，没你的事儿，好在那待着，都多说一句话，舌头给你拽出来。马兰这小子胆小如鼠，一看我倒了霉了，二鬼把门一边一个，吓得他没敢言语，说他没说话更没人求情了。朱元璋把桌子拍得直响，来呀，快把韩金虎给我杀了，杀！正在这时候，马娘娘不能再忍了，马娘娘在旁边坐着，心跟油喷的一样，要把她的宝贝心尖给杀了，她能舍得吗？心里说话，主公你糊涂啊，你要真把驸马爷给宰了，咱那姑娘怎么办？就得守活寡呀。但是当着那么多人，这话没法说，马娘娘就厚着脸皮过来给求情，
陛下息怒
啊，你要干什么？
陛下像那东床驸马韩金虎这孩子做的事儿真是可恶，千刀万剐也是应该的，可话又说回来，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？就是圣贤也不敢说自己没错，是不是呢？他一时的糊涂，光因为贪功的心切，或者是记恨田代彪的能为，因此要下手，他不是没下手，这老英雄金有德给解了围了，他光有这种想法 实际没有做到，这个情况还得有个分别。望主公高抬贵手，饶了他这一次，下不为例，您看怎么样？
这样马娘娘还第一次当着这么多的人给朱元璋说小话。朱元璋一想，这玩意儿我要听你的话是行啊，别人能答应，这还得装点像，把眼珠子一瞪，都怪你，你把他惯的，你把他宠的，像这种行为是非杀不可，少说废话，推了下去。马娘娘还碰了一鼻子灰，
哟，
心说皇上这是真的，
哟，这可怎么办？
能看着驸马就这么死吗？他转回身来，又鼓动他的女儿，让公主求情。这公主跪到朱元璋面前，哭哭喊喊，这嘴里窝窝囊囊，也不知说些什么，意思吧，就是别杀驸马。朱元璋把眼睛推了下去，追他。看这个形势，韩金虎是非死不可。但这马娘娘真有主意，跟朱元璋要求的，说非杀我也不反对，那么大的驸马，临死以前能不能叫他们夫妻见个面啊？这总行吧，有什么话让他留下，主公给片刻之功，大概这个要求不过分吧。朱元璋这才点头，给片刻之功。那片刻是多少？这玩意儿没有拘束，也许15分，也许20分，可长可短。这公主跟马娘娘出来祭法场，名义是祭法场，其实是缓兵祭。马娘娘利用这个机会带着公主上田代彪那儿去了。咱不说了吗？田代彪的小夫挨了一枪，流血过多，人事不行，现在在后院养伤呢。经过紧急的抢救，血止住了，但是由于伤重还起不来，在那躺着是昏昏沉沉，有人伺候着。马娘娘带着公主上这儿来了，先问这医官偏将军怎么样啊？刚吃过药去，现在见好的多了，我想跟他说两句话行吗？
哎呀，这玩意够呛啊，
他伤太重，一说话伤元气。娘娘看这事儿不好办，不行，我非跟他说话不可，最好有好药你们给他吃上点，我有紧急的大事。
大夫一听，敢抗旨吗？这才把田代彪扶起来，又用了药，呼唤半天，花腔太薄，这才把眼睁开，恍恍惚惚一看，前面站的这是谁？花枝招展，金紫金鳞，把眼神对准了，这才看出来是朝阳正宫马娘娘和公主。田代彪这个人最有知识，自己是当臣的，在这躺着，君主在前头站着，这像话吗？一咬牙，撩背后就要下地。马娘娘满面陪笑，把他摁住，
将军不要动。哎呀，我听说你身受重伤，为国尽忠，着实不易呀，哀家我太心疼了，扎到你身上，疼到我心上，孩子你可疼死哀家了。
他哭开了。田代彪不知道是假的，很受感动，其实这马娘娘是疼韩金虎，要挨刀了，哭罢多时，把真话说出来了。
田将军，我有一事相求。
娘娘，有话您自管吩咐。
哎，我们那个驸马韩金虎是个混蛋呐，什么事儿也不明白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想扎你一枪，这事儿让别人发现了，
主公为此事十分震怒，非要杀他不可。满营众将谁求情，主公也不答应，怎么办呢？我说将军啊，不要那么句话，大人不见小人怪。将军额前跑下马，宰相肚子撑开船，又倒是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，你呀、啊、别跟这驸马一般见识，我求求你能不能给主公求个情，留驸马一条命在，不但韩金虎感念你，就是哀家也忘不了将军的好处。公主一听也哭开了，田代表一听啊、哦，这事儿，韩金虎这小子还要扎我，简直太不是东西了。但是又一想，不管怎么的，娘娘来求了一回，我不能驳他的面子，还就得这么办。如果说真把韩金虎杀了，忘乎娘娘、皇上、公主都得恨自己，这活还能干得了吗？这官还当得稳当吗？就是我当了老百姓也过不安定。再者一说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自许他不仁，不许我不义。这小伙子想到这儿点头答应，娘娘放心，我不知此事，既然是知道这件事儿，一定当着主公前去求情，如果求不下情来，我宁愿死在万岁的驾前。要好孩子，你可真懂这事儿。田代表走不了啊，用软床抬上临时的弯弓。朱元璋问你一瞅，怎么回事？这怎么把担架抬到殿上来了？一看是田代表，放在龙书案前面。朱元璋转过桌子，哈下腰：“爱卿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哎呀，田代表点点头：“陛下，臣有一事相求。”您饶了驸马吧，如果非把驸马杀了，臣我也不活了。这可是朱元璋没想到的事，很受感动啊。但是朱元璋一想，这怎么回事呢？看了看旁边的老婆子，知道他是出的点子，心里明白，嘴不能说。一想这面子我得给，本来他又没心杀韩金虎，马上顺坡下。好啊，孩子，就冲着你的份上，我把他饶了，换个别人求情，我是一定不饶。来啊，把韩金虎放回来。长茂一听，可气坏了，心说田代表，你撑的你，你装什么老好人？这种混蛋，留着他干什么呢？哎呀呀呀，那意思。等着田代表好了，非跟他算这个账不可。但是长茂又一想，大概田代表有为难的地方，就这样把韩金虎放回来了。这韩金虎魂都废了，没想到还能活，跪到朱元璋面前磕头哑腮，金钱四银。主公饶命，臣感恩不尽。主公，我太受感动了。对，我。你哭什么？你按你所作所为，朕绝不饶恕。多亏那田爱卿苦苦求情，带着病来给你求情的、哎、我这才把你饶了，你还不过去感谢田将军、哎、这么回事。韩金虎这小子的心也是肉的，这一想，这田代表还不错呀，居然能给我求情。他来到担架的旁边，撩衣服的跪下了。田将军，我不是人，我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不拉人屎，这回我算长了教训了。没想到您跟我不是一般见识，不跟我一样，我太受感动了，我磕头了，我给田代表还磕仨头。大伙一见是啼笑皆非，不能让田代表老在这待着，软床搭回后院。这一场风波就算过去，明眼人看得清楚，官将官，吏将吏啊， 不管怎么说，当皇上的得像个东床驸马。有很多人心怀不满，这个韩金虎不是没死吗？留着他往后这个事儿越来是越多。他跟着国舅马兰、马娘娘结成一党，专门跟这些功臣作对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紧跟着一件好事传来，元帅徐达从正定府引兵前来会师。朱元璋一听徐达来了，亲自出城迎接，把中山王接进白羊关。徐达在哪儿来呢？前文书咱们说了，八月十五占领燕京，根据计划两路分兵追剿元顺帝。刘伯温带着一部分人，在徐达的手下有大将100名，精兵30万，在这几个月当中捷报频传，现在把燕云16州晋南，也就是山西南部、甘肃天水全都收复了，把元人撵出了雁门关、玉门关、嘉峪关，直撵到大西北，有一部分赶出了万里长城，收复大片的国土。徐元帅一看差不多了，知道主公在天荡山跟元人对敌，恐怕人单势孤，这才引兵来会师。相见之下，众人无不高兴，盛牌宴宴在此祝贺。酒席宴前，徐达就把几个月的经过向主公和军士说了一遍。朱元璋呢，把白羊关的事情对徐达也讲了一遍。明夜晚间，三更天，里营外合，大破天荡山，救开明王常遇春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元帅来的正好。现在我们兵也多了，将也多了，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。军师刘伯温把令旗令箭交给徐达，徐达再三谦让，刘伯温执意不从啊，你是大帅，你就得分兵派将。元帅徐达没办法，接管了大将，当夜晚间就做好了安排。取天荡山一共兵分三路，左路让八百哪吒、宁波彪、二王千岁、胡德海、粉哪吒、胡德济、野人熊胡强率铁甲兵5万在左翼出发，右翼让雌雄眼无敌将长茂、金锤殿下朱穆英、坏小子丁世英、蓝面瘟神小将军于老，连驸马韩金虎领兵5万从右翼，正面是元帅徐达率领8黑12红、5彪8猛英雄上将70余人从正面捉拿元帅帝。当夜晚间都吩咐完了，到了第二天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明营的大兵15万排列在天荡山下，光火炮就集中了450多门。在元末明初的时候，中国的武器那相当发达，大炮的威力那就不小了，一般大战场离不开这种重火器。另外还有一种火枪也叫二人台，装上沙子，后面搁上火药，用火一点，咚，一打一大片，那比那刀矛又进步的不少。但是毕竟啊，这种东西有限，所以在常规战争中还是以弓箭刀矛为主。这三路大兵全埋伏好了，专等中军的信号。这一天晚上天黑的跟墨染那样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几乎不见人。明营的军兵左背上都带着块白布以示区别，别等混乱的时候自己人把自己人伤着。火把先不点， 灯笼都照成黑幕，那战马也好像堵事似的，连一个叫唤的和跺大蹄的都没有。元帅巨大立马看着天荡山，就见灯火通明，离远处看好像天上的繁星一样一闪一闪的，偶尔能听见援兵巡逻放哨的声音，当啊当啊。等报时刻的军兵到了马前，报大帅时间到了，放火箭鞭炮，一声令下那是如山倒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三只火箭是凌空飞起，在夜空中画了三条火线，紧跟着民营四百几十门大炮同时怒吼起来，啪啪啪啪呼呼呼，大炮喷着火舌，把大地震得颤三颤摇三摇，十五万军兵同时呐喊，杀呀天崩地裂一般就冲向天荡山。这一场空前的激战，这是有史以来所罕见的，也是元末民初第一次大战，元人也喝出去了，花了十万人的力量，双方面就展开了肉搏，你死我活的斗争。元顺帝要败了，江山就没了，明明要不把他打倒，全国就难以统一，谁都懂这是最后一战，所以两方面打起来都十分卖力气，双方不断有人倒下去，是伤亡惨重，这么大的场面咱们难以描绘，就得一路一路的说。咱们单说长茂的右翼，他带着几位磕头的小弟兄，领铁甲军五万，杀奔大元的连营。等着一接上手，长茂乐的，这打仗才过瘾，把宇王大座抡起来。无动无非是左右开花，气球咔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一揍就是一片，往前一闯一溜胡同，往后一退一溜胡同，把元贞打的是死尸翻滚，撇刀扔枪，简直是抵挡不住。他们一鼓作气就冲到天荡山的山根下，再有一段路就占领了天荡山。哎，正在这么时候，耳轮中就听见对面一声炮响，伏兵四起，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，扑棱棱门旗往左右一分，闯出一匹战马，借火光看得清楚，马鞍条上端坐一个出家的老道，就见这个出家人跳下马来，平顶身高一丈挂零，细腰梁宽肩膀，这人好像没肉，皮儿包着骨头，跟个骷髅成精一样，头上戴着九梁道巾，金簪别顶，脑门上安着块无瑕美玉，借灯光是闪闪放光，身穿灰布道袍，白虎领白水袖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胖袜开口的道鞋，在背后背着一把古香古色的宝剑，手中端定铁拂尘，长着奔的头倭口眼，那俩眼睛跑里边去了，你不注意看就俩黑窟窿，仔细瞅像鬼火一样一闪一闪的放光，鹰钩鼻子灵鹫嘴，刻下一部黄焦焦的胡须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这个老道谁也惹不起，人送超号北昆仑， 火龙道长叫张天杰。田代彪会过他，这是四宝大将驼金龙的老师，在北省一带著了名的武圣人，练武术的祖宗尖儿，也不管打靶是卖艺的，也不管哪门哪户，要提起张天杰来都得抱头一把。他怎么来的？是元顺帝传旨从北国金马城把他调来的。元顺帝啊，预感到形势不妙啊，手下人单势孤，跟四宝大将驼金龙一商议怎么办。驼金龙说就得派援兵了，一方面调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援兵，另一方面聘请各地的名人，所以把张天杰啊调到前敌。这个老道一听说打仗，根本没拿这玩意当回事儿，那意思之间，练武的都是我手底下的，打拳踢腿使枪弄棒这玩意儿甭跟我使唤。因此他在元顺帝面前讨些旨意，是坐镇前敌。如今他在两军阵前正好遇上雌雄眼无敌将长茂，长茂往对面一看，哎呀，
闹了半天是个牛鼻子，这回可好了，要不把道路闪开，我就把他砸成馅饼。